天天就吃这个啊。吃完饭以后干什么？就叫学习，名儿叫学习，实际上大家都坐在那个木头板炕上，把你中间围起来，还是逗你。因为其他的人，咱们所谓的犯人，咱们是因为信仰，咱们国民党共产党啥团党团也没参加过，咱们就没有政治问题，就是个信仰问题。但是不交代问题，交代不出问题了，我就没有罪，我交代什么？所以怎么样，能吃能喝能睡，能吃窝头往饱吃啊，完了还能睡觉，呼啦呼啦。那个真正的犯人都愁得要命，不知道判多少徒刑，咱们今天就根本就不害怕，所以就在里边跟一个小鸟一样，能吃能喝能睡。过了大约两三个月，就这么样生活，人家观察你说，这个犯人是怎么这种犯人呢？能吃能喝能睡是不交代问题儿，这么一个人。有一天人家问我了，说你这一天，那在号里头，就是监狱的房子叫号里头，你在号里头一天都干什么？你都想什么了？你那时候单纯呐，我想什么都说，你都想什么了？我说我第一个想，窗户底下有个高音喇叭。我说我讨厌这个高音喇叭。高音喇叭你讨什么厌了呢？我说一下课我就要祷告，我一祷告喇叭高音喇叭就响起来了，我就干扰我的祷告。反动透顶，这里头到这里你还祷告呢，你还嫌高音喇叭讨厌了呢？你看看，你说单纯不单纯？好了，你还想什么呢？我说还想什么？还说啊？你说。我说那个某某人就知道我今天这个家姊妹啊，因为他是副主席嘛。我说某某人他进来没进来？你问人家干什么？我说他有胃病啊，天天吃那个窝头，吃白菜汤哦，菠菜汤，我的心呐、啊、都吃的恶心烧心呐、啊、他受不了啊，他有胃病啊。反动透顶，到这个地方你还想人家呢？你我们那时候我们俩没有这个弟兄朋友关系，没有的，就是同工啊。后来说告诉你吧，你是正的进来了，负的能不进来吗？啊，我心里明白了，他也进来了。这一进来以后怎么办？我们那个号是一个大通，房顶都是通的。我们在下课收休息的时候啊，可以借针借线缝缝补补的，然后把针线还回去。我就开始使劲喊叫，不是练过基本功吗？有点用处，我就使劲喊。报告，借一根针，借一根白线，一根黑线，让人家看管的狱警臭骂一通。老实点，像个犯人样吧，喊叫什么都乱喊。我实际上我就是哪儿借针借线了，我就借着我的喊，让我弟兄姐妹知道你们的弟兄在这儿呢，是个暗号。这么一喊很有用。第二天听见我隔壁房间有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她的声音没我大呀。报告， 什么样？我也借一根针，我也借一根线，我一听这个声音就是我的姊妹的声音，我们俩到那边前隔了一道墙，他在这边我在那边，俩人见不了面啊，我的姊妹在这边，感谢主的恩典。那时候我每天上下午放风，什么叫放风啊？放风的意思啊，就是把门开开，因为坐在那木头板上学习嘛，学报纸啊，学什么文件，改造思想嘛，啊，下课了休息，到院子里跑步散散步，大家都跑步啊，哗啦哗啦哗啦转圈跑步。哎呀，你像我怎么跑？那个真正的犯人呐、啊，他们有罪，低了个脑袋，跑也跑不动。我呢，我那个打个跑跑的，我是摇头晃脑，这个脚和跟踢这个屁股蛋儿，啪啦啪啦啪啦，摇头晃脑的，就像个小鸟从笼子里放出来一样，啪啦啪啦啪啦啪啦，又挨骂。老实点，像什么样子？像犯人样吗？太虚骂了。就说是那个在那里头情况啥情况？一点不知道发愁。苦闷没有，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，能吃能喝能睡能耍能玩，他就是不交代问题儿，就这么一个特殊的人。好了，我用这几段就形容啊，我们虽然身体是受了苦，我们的神在心里头和我丰富的同在，因为不交代问题儿，又把我抽出来送入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单间儿，一个人住单间儿，单间的窗户都用铁皮封住，只留下一个饭碗大的一个小窟窿，屋子是全黑的，人家狱警从窗户看你，但是你不许告诉你了，不许回头看窗户，懂不懂？一个人住单间儿，啊，住了多少？一个多月，一个多月。那时候牙缸牙刷不怎么，临走没带吗？又不是教授找我谈话吗？你说哪有牙刷牙刷？好在身上带了一个啥？一条手绢儿，这手绢儿可起了作用了。拿手绢蘸水蘸湿了来刷牙，这就是牙刷啊。手绢蘸湿了洗脸，这就是洗脸。手绢四个角一滴了装窝窝头装咸菜，这就是我的饭碗。我整个的生活就是这么一条手绢，夏天热了拿手绢还可以擦一擦，说这一条手绢解决了一切问题。这手绢我保留了好多年作为纪念，后来时间太长了，这手绢也不知道丢哪里去啊！如果现在还要保留起来，我还帮助我回忆回忆，谢谢天父。这时候弟兄姊妹待了一个多月，也是不交代问题，他没有问题交什么东西，又拉回来，又放在大号里头斗。犯人们都想立功，都想立功赎罪，都想把我这个顽固分子攻破了，他们好立了一功。但是我喊的口号把我围上，夏天八九月都是光着大膀子，都光着没有穿衣服，热，把我往中间一放，周围就围上，大家喊的好口号就是一个字儿，说说。因为我不说，说说说说说说，就一阵大家喊，哦，说说说说说，喊一上午，把他们喊的嗓子眼也喊哑了。我在中间一坐，说说说说，我就听着。 我偏偏不说，我没话说，我说什么，就天天所谓就过这个日子，里边什么有神的同在，平安喜乐。谢谢天父。后来呀，感谢主，有一天沈学员叫我传讯，叫我问我说，是你这个来这么多天了，你这个来，你过来，你看看这个材料，这个字你认得吗？是谁写的吗？你看一看。我一看，是王明道先生亲笔的字，上面写着，我承认我是反革命。我一看见几个大字，由不得我就大哭一场。我知道神的仆人在里边受的那个逼迫难处比我大得多，他神的仆人他绝对不是反革命，但是他不得不承认，不但不承认，人家逗他，他实在是经受不住了，所以我就嚎啕大哭。这一哭不要紧，人家以为我思想怎么样，搞通了。哎，我呢，从这以后呢，人家也说了啊，你是个学生，人家是职业传道人，靠这个吃饭的，你学生不好好念书，你跟人家混在一起干什么啊？我就听出来了，把我的对待我的办法和对待神的仆人还是有区别的。我是个学生，是属于上当受骗的，人家那些人是骗我的，懂不懂啊？啊，你这个明白了吧？就这么啊，回去反省反省吧。他以为我搞通了思想了，其实我搞通了什么呢？我哭我不是为了恨神的仆人，我说神的仆人太难了，太难了，接受不住那种压力了，他不得不承认了。不过神的仆人感谢神，到后来神仆人又翻了案了，我不是反革命，我当时因为我是害怕，我撒了谎，我不是反革命。这个老仆人又翻了案了，感谢天父。就这么样子，这么一哭，这个我是情不自禁的哭，这一哭人家以为我搞通了。从此呢，我也就顺这个坡啊就下来了，我也就不那么硬顶了，硬什么了，反正我也不吭气了，就是。那么经过学习的，那么在认识问题方面所谓有所提高了。啥叫提高呢？有一个姊妹控诉我啊，我想那是五一年参军抗美援朝运动啊，我想参军，我问到他就指着我问他可以不可以参军，他说什么呢？生命只有一条。这话是真是这个事儿？有一个姊妹要当兵要参军，问我可以不可以参军，我答复他也没说可以也没说不可以，我说姊妹呀，人生命只有一条啊，我答的话是这个意思是啥呢？只有一条命，这条命你是为主死了，荣耀神，你还是上了战场死了以后，哪一条命要紧？那话是这个意思。他也听懂了，他就不参军了，说什么啊，他那么一吓唬我就没参军。人家就问的我，这件事情你认识认识？我这件事情是的，有没有起到积极作用？我是说人生命只有一条，但是我没说他参军和不参军，那起什么作用了？当然了，起了消极作用，我应该鼓励他参军。所以这个问题呢，所谓认识呢，就在这方面所谓有了认识提高了。我感谢天父，我在里头没有撒谎， 我没有撒过一句谎，我也没陷害过任何人。在某种情况下，因为我们基督徒学生会的同工，是不是？尤其我这位姊妹也进到里头去了，在我谈到某个问题的时候，谢谢主，我就说这件事情别人不负责，由我负责，因为我是主席，由我负责，他不负责，我都被弟兄姐妹摆脱开，他不负责，我负责，就这么样子。感谢天父，所谓思想改造就这么改造到这儿，顺坡就下来了，就这么样子。人家以为我搞通了，也不开始逗我了，不逗了，说这人搞通了，他大哭了一场，是这样的。又待了一个阶段，就让我什么，叫我当组长，号里的犯人的组长。干什么？组长干什么？组长就是犯人进来以后给他交代政策，你要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就给他做这个工作，让他老实交代，就是这个工作就叫组长。组长有权利住在边上，组长或者号里头犯人之间互相不能交头接耳说话，不能，他们中间互相不许说话的，唯有组长可以跟任何人谈话，懂吧？哎，我那号里坐着一个老仆人，把我一进号，我说我认识那个人，我就报告，我说我认识。政府说认识就认识吧。那位老仆人是我们学生会的顾问，是个顾问啊，顾问也进来了。这个弟兄呢睡在中间，有人告状，向我告状，说这个某某人睡觉不老实，他老蹬我，半夜蹬我。那么我趁这个机会，我就说某某人过来挨着我，我就把那个弟兄叫到我旁边来，这不是那人就不挨蹬了。我们俩怎么样？唯独我们俩可以交头接耳说话，别人谁也不行，不许。我们俩就足足的交通主的话，交到哈哈哈哈喜乐的不得了。我们俩那么样大概有在一起有两个月之久，神给我们俩就交通，足足交通，毫无顾虑，谁也管不着，我们说的话别人也不懂，都灵里的话。谢谢主，这是有神丰富的同在和预备。后来的弟兄放出去了，放出去以后每天这个是每个礼拜，是每天每个礼拜大概在那个监狱周围转一圈，就像那个以色列人围攻以色列一样，是不是？每个礼拜转一圈，每个礼拜转一圈，一直盼望等到我回来。这个老弟兄现在被主接走了，谢谢主。简单说是这样，在那个监狱里的那个阶段是这么样一个光景，不是愁眉苦脸的，乃是平静安稳，满有圣灵的恩高同在。后来有一天政府找我谈话，说你也这么长时候了，我问你，你还信不信耶稣了？我说报告政府，我是真基督徒。好，政府不是整你的信仰，是整你的思想，懂了吗？我心里说了， 什么叫正思想？我们因为有信仰，所以因信仰而产生思想。今天你是整我的思想，说是不是整我信仰？实际上你整思想，因信仰而产生思想，你整我思想，你不就整信仰吗？啊，我不是整你的信仰，整你的思想，那你由他说吧，我啥事儿也不吭。最后荣耀归个神，承认还是基督徒，而是加一个真的，报告政府，我是真基督徒。没成想他得到表扬了。好，对了，不是整你的思认信仰，整你思想，我都由他说了。回去吧，我说我回哪儿去？回学校去。我说干什么？回学校去给你分配工作。就这么样子，到了时候就出来了，就这么出来了。出来了以后了，这么在家里又等了几个月，就学校分配工作。分配工作的时候征求我意见，你想到哪里去？那时候我父亲的朋友在北京开私人诊所，那时候我搞眼科的，需要个眼科医生。我父亲的朋友跟我爸爸讲，叫我干脆就留到诊所就好了。那时候不讲户口政策，没有，随便住，北京、上海、东北哪边都行，没有户口这些限制。我在祷告里头记得的，我不留到北京，我就你想去哪儿，我就四个大字，服从分配，服从分配，你分配我到哪儿，我到哪儿去。我心里说，神来分配我，神叫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所以我在去哪儿我就一个大字没提，服从分配。这一分配就分配到山西，就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一来的时候哪像今天呢，有洋楼了，那时候马路连油漆马路都没有啊，那个马路是六角形的石头洋灰堆儿，洋灰碰洋灰，那个六角形就跟我们卫生间里那个瓷砖一块对一块一样，骑着自行车的时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是这样的落后的地方。所以刚一到咱们的地方，一看那个落后劲儿的，我就问了，这地儿有电灯没有啊？人说电灯还是有的，连个油漆马路都没有，连个像样的电影院都没有，那么一个落后的地方把我送到这儿干啥？这个地方是革命根据地，送我这儿来实际上是发配来了，我是上面发配来了，干啥？继续改造思想，有革命的思想改造你这个人生观，实际上人是这个目的。我所有的同学都是北京、上海这个大城市，唯独我送到这么个地方来，我也感谢天父，都有神的恩典。如果不送到这儿，今天跟各位我们也见不了面的啊。我们单位里像我们这样正牌的大学生，除了我和我妻子之外，还有一个人，其他就没有一个正牌的大学毕业，所以就认为是个宝贝，就把我们留在这儿。我们在这儿一共一辈子没有动过地方，始终在这儿，始终在这儿。我也不后悔，这个地方这么落后不后悔，因为我知道神安排我工作，神安排我工作。好，哪个弟兄？哎，我就这样子来到了分配了的山西，在这个地方工作，一共是一辈子没有换地方，多少上山下 上山下乡安家落户，什么运动来了我始终没动，但是我都有准备，还准备要下乡到山上来，这个甚至家里买煤，这个煤都不能多买，买上一二百斤煤，要买很多的煤，要一搬家这煤不是给别人扔下了，所以买那么一二百斤煤，哎，可是弄来弄去的，我这一辈子就没出到这个医院的门，那么多的人都调走了，唯独我没调，这都有神的意思在里头。来到了山西，可以知道实际上这是继续让你劳经过这个思想改造，到老革命根据地来思想改造，哎，虽然说是思想改造，实际上是改造信仰，因为信仰而产生思想，一切人生观世界观都是这个都是信仰，我们笃信那本圣经，是不是？所以在每一次运动来了，没有一次落下，都要重新参加运动。所以我来到山西的时候，正赶上是反右派斗争，1957年反右派斗争。反右派斗争，我本人不是右派，当然反不到我身上，就是这样也要反一反，也要反一反。因为什么？我刚到医院来了一个月的功夫，从领导到群众都很重看我，因为听说来了这么一个大学生，又是一个名牌的大学生，把我当作宝贝啊，还送我到北京去采购医疗器械，很重用我。回来以后，这一功夫人的档案过来了，一看闹了半天，披着宗教外衣反革命，这样从领导到群众一下子就把你看作一落千丈，甚至领导人表示派我出差这都是犯错误，派这种人能出差，正赶上反右派斗争。所以呢，反右派斗争有人就动员我，你写呀，你把你过去的冤气那个都写出来啊！我感谢神，我就没有怨气，我哪有怨气，我没有怨气，我还谁说怨气，我今天所受的这个待遇这是我应该的，谁叫我有信仰来的，我上哪儿找怨气的，我就没有，我就没怨气。所以这个运动来了，我一个字大报我也没写过，没有写过，我没怨气，到今天我也没怨气，我觉得我所受的是应该的，而且我是从神领受的，我没从人来看这个问题，就这样子也要斗了一斗，你没怨气也要斗了一斗。为什么呢？那时候反右派斗争年岁大的人知道，大家都明放啊，把你所有的事儿怨气的肚里的劲都往外掏啊，写出字来贴在墙上让大家看，我一个字没写过，没写过，但是每个人都得参加运动，都得看那个大字报。那时候搞什么除四害，灭老鼠，灭苍蝇，灭蚊子，灭这个什么东西，灭麻雀，叫除四害，灭蚊子灭苍蝇，那就得撒那个六六粉呢、啊、我对六六粉过敏，所以长了一身荨麻疹叫风疙瘩，所以也看大字报，一边看大字报一边挠着腿，一边挠着腿一边咬着牙，哎，就这点事儿叫人把看见了， 他阶级斗争，他对于共产党不满，就把这个帽子扣上来了。他在那咬牙切齿，你想要跟谁战斗，这个大字报就贴出来了，给我扣上了。其实我在那腿痒痒，挠痒挠痒痒，还有哈哈笑的吗？有这么挠痒痒的吗？一边挠痒痒，嘴里头就这个的动作，人家看见了，说是我咬牙切齿。我家里头，我那时候练太极拳，太极拳有个木头卡死的一个木头剑，练太极拳，这个太极拳也不对了。你练太极拳，你想杀谁？我一个木头棒子，我能杀谁？我家里头那个电线啊，这个拉一根电线，听听收音机，这也跟人大大字报也出了，这叫天罗地网。啊，说他们老两口在家里头说的不说中国话，说外国话。我们俩哪有那个水平说外国话？啊，就这样子无缘无故的都扣在你的头上。怎么样？就给我贴出大字报来了。大字报里头，啊，这不是，这还是在文革的时候。反右派让我提意见，我对共产党一句怨言也没有，到今天我也没怨气，我不怨恨任何人。谁你要说怨，就怨你谁要你信耶稣的，谁叫你重生了的，谁叫你当神的儿女了的，你要埋怨有只能这样，谁也怨不着。我所受的，我没有犯世人的罪，我就是笃信圣经，做基督徒，感谢天父啊。对了，大字报还贴出来了，大字报贴出来什么？因为开头啊，没人理我，因为我就没有任何半点东西能抓住我呀，就是咬牙切齿，就这点事儿就引起了什么天罗地网了，那个弄那个宝剑想杀人了等等这套东西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就听着我那个门呐半夜响了，有响动，我就跟我姊妹讲，我是给我贴大字报了。他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大字报？就是今天像我们黑板挂的这么一张大白纸，上面打到你有什么罪行，要打到你，这些话都用一张白纸写出来，大字，所以叫大字报，随便贴，往墙上往哪儿贴都行，所以就贴在我的门上，贴在我门上了。夜间我就听见了有个举动，我说给我贴大字报了。我姊妹说你怎么知道？我说我听见是摁钉摁的，不是拿浆糊抓的，因为结果就大字报了。第二天早上一起来看，果然是门上就贴出大字报来了。这大字报哪有好词儿啊，打倒谁打倒谁，那话都说得非常的侮辱的话，我就不要学他了。打倒谁打倒谁，你别假装镇静，你要给应该把你打倒，怎么怎么怎么的，对吧？行了，这就把矛头又对准到我身上了。有一天呢，这张报纸因为他就摁的，所以风一吹，把那张大字报就吹到院子里面去了，掉下来了。我从那儿一过，我看见这张大字报是我的，我就把它捡起来了，我自己又贴到门上去了。说你怎么把自个儿给自个儿贴上了呢？因为你打倒我不是吗？连我你不用你打倒我，我自己还打倒我呢，我那老亚当我还恨他呢。 打吧，你也打，我也打，连我自己都打我自己，你滚，咱们一块打吧，就打这个某某人吧，把他打倒吧，我就应该被打倒，所以就贴上去。这一贴上去呢，感谢神，还就有人看见了，汇报了，说这个某某人呐、认罪认得好，认罪态度好，人家自己给自个儿贴上了，哎，接着还闹了一个好事，说我有认罪态度好，其实我是啥，恨自己，该打倒，这种人应该打倒。当然他是骂我反革命，我不是打倒我反革命，我打倒我这个老自己，应该打倒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对自己得这样，老我老不得丢那个脸，就该打倒，对也好不对也好，老我就应该打倒。来吧，你打我还打呢，咱一块打倒我吧，就这样的结果，闹个好事，人说是认罪好啊，感谢神。来了以后，各位你想一想，咱们是人家认为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人，论技术不能不使用你，论政治你是二等公民，你叫历史反革命。所以第一个，工资待遇不公正，明明是大学生毕业，同学都得59块65块，我42块5毛钱，那时候钱好钱呐、将近49年前的50块钱，那比现在500块钱还值钱呐。人家拿那么多，我拿42块5，拿42块5，后来又因为生了病，我一共头晕2次，这方才说了，50年不是上山头晕一回吗？60年左右我又头晕一回，这个头晕一回呢，是因为那时候叫放卫星，放卫星，天天晚上加班开会，政府放卫星，实际上要大家吹牛，敢吹，因为苏联放了卫星上天了，所以大家都昼夜加班苦干，你出了个点子，你想搞个什么卫星，他想搞什么卫星，都在那儿互相吹牛，往大说，反吹牛也不花钱，吹不成了也不挨罚，都在那吹。那农村里不也吹吗？一亩地产2万斤粮食，这不是胡扯，随便喊，越喊高了越好，到最后一打粮食才2000斤，按照2万斤交粮食，所以把人弄得农民非常的苦。你自个儿吹的，我把粮食要打进2万斤，结果哪有那么多斤呢？那时候就是吹牛成风，我们这个医学界也吹牛，昼夜加班吹啊，那叫啥，叫大跃进，人家咱们给起名叫吹，人家起名叫大跃进，要叫解放思想，敢想敢干，是这样一个号召。好了，就这样的情况下，昼夜加班，我那时候我就提出一个题目来，用针灸治疗色盲。大家你们知道什么叫色盲吗？色盲就是有的人他的眼睛眼珠子长得都对，就是分不清红蓝白绿黄，在他看什么都是灰色的，懂不懂啊？说这人叫色盲，这个病是不治之症，全世界的难题。哎，我就提出来用针灸治疗色盲，我也受点启发，因为有一本针灸大成，这本书写着针灸能治夜盲， 什么叫夜盲？晚上有那一种人，白天走路可以，晚上走路看不见路，那叫夜盲。这个夜盲是缺乏维生素钾，你给他维生素钾，这个人夜盲就能大部分治好，还有一部分是眼底的其他的病。但是针灸大全上写着，针灸就能把这个夜盲治好了，那我就借着这个针灸治色盲，这也算敢想敢干。这一提出这个题目了，简直太新鲜了，领导大力的支持，就开始收病号，专门干什么？收这个病人，我亲自下手。哪儿我哪儿会针灸啊，哪儿会针灸啊，反正围着眼睛那一圈就扎着对了，凡是这个针灸的穴位都是带窝的地方，懂不懂啊？带尖儿里的都不是穴位，你谁扎针要扎到鼻尖上的，这个是外行人，这个鼻尖都没有穴位，鼻尖两旁的窝，这个是穴位，凡是穴位都是窝，记住这个。什么叫穴的穴？穴是洞，空洞，那个宝盖加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个八，穴位是都是挖挖坑，懂不懂啊？谁也带脚和根去针灸去，这是外行，脚和根它就不是挖兜，所以凡是针灸的穴位都是挖兜挖地方，没错。我告诉你，你往哪儿看挖地方都可以扎针啊，我就在研究一圈。另外我们医院里还有人自愿报名，我愿意当第一个志愿者，你在我身上扎，我就在我们一个医生身上扎，实事求是。扎以前用色盲的图谱看一看你色盲到什么程度上，距离太阳光线距离都有一定之规啊，一共收了十个病号，每天我上班就干这个，跟他们扎扎扎眼睛，扎一圈扎，你说也是神的怜悯。扎了十个以后，扎了几个月的功夫，这个有四个人痊愈，四个人痊愈，就还是这个图谱，再让他看，他念得一清二楚的，能分出了七和八九都是四名，四个痊愈，还有四名好转，明显的好转，还有两名稍有进步，这十名的结果就是这个结果。这个东西给医院里就争了脸了，争了光了，就报上到报到省里卫生厅了，我们这儿放了一个大卫星，针灸能治色盲，卫生厅就下命令赶快总结，用中西医结合的理论总结，就这样让我总结，我哪儿走得中就这么样了，花了半个月的时间闷在屋里头干啥，就研究找这个穴位，也请教了中医，哎，你说也奇妙。嗯，啊，你说也奇妙，这个老中医懂得穴位啊，一看凡是我眼睛这一圈扎的穴位还都合乎经那个经络的那个路线，那叫会穴，就是开会的会，聚会的会，这个好多的经在我扎这个针上，有的经从那儿过，就跟交通铁道一样，经过这一站，那个经也经过这一站，那个经也经过这一站，我就把那个那一站中间那个穴位都让我扎上，所以这样的话硬找出个理论来，说是我扎的针这个穴位都叫会穴，一会穴就把全身的经络都调动起来了，所以就什么死灰复燃了，就是硬憋出没理说出理论，就报 就总结的材料，总结总结半个月，就专门白天黑天现翻书本，再看点医学的书，实在劳累过度，还吃不饱肚子，困难年月，肚子饿的，这样结果人就病倒了，把劲儿也交出来了，病倒了。这一病倒了，得了，本来工资42块，一病倒了，剩下27块了，因为你参加工作年限短，扣40%，就是工资变了27块，27块给母亲。父母继续7块，剩20块，我是20块钱，一月工资20块钱。那是困难年月，谁家里院子里头要有空地种个大萝卜，这个大萝卜卖起来是5块钱一个萝卜，所以还有我等于我这个工资是一个月是4个萝卜钱。哎呀，真是奇妙！现在你要想起来，你再让我走回头路，我就没有信心了。我姊妹是53块，得了肺结核，扣20%，剩40块，40块给母亲记10块，剩30块，她30块，我20块，一个我们俩共同生活50块。那时候没有小孩。啊，负担也不重。我姊妹病了，连牛奶都没喝过。这么样一个困难，经济上就熬练。全家等到每年每月一发工资的时候，到那一签字，我就起码那个心呐、跳动了2-3天，那个气呀、窝不过去。唉，咱们好好的也努力工作，为什么就给42块钱？人家都问一样一样的，人家为什么拿59，我就拿42块？这股气儿也是憋不下去啊，憋不下去怎么办呢？一签字领钱了，完了剩了27块，病了人没人可怜你，27块钱给父母寄7块，剩20块钱。那钱儿当然是不够花了，困难年月，来到神明面前，还有啥办法？祷告，一祷告，圣灵在里边就提醒我，你为啥这样？我说我为啥这样？我也没有犯错误，那你为啥今天这样对待你？我说那不还不是因为我当基督徒吗？哦，当基督徒啊，那要不当基督徒，你是不是就没这个难处了？那圣灵在说，那你就别当了，你不信了好不好？还是一句话，我是个清楚重生得救的人，能够不当基督徒？你就嘴里说不当，心里能够不当？我的生命都改变了，你说我能够不当吗？说主啊，我不能不当基督徒啊。主说不能不当啊，那就叫受患难是命定的。哎呀，主啊，感谢你，咱就命定吧。哎，这一口气就顺下去了，总有那么2-3天折腾，也知道钱不够花。全家财产1分钱，感谢天父，1分钱也算有余啊，是吧？全家的财富1分钱，说这1分钱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呢？因为人家外边请我去出针，去看病，骑自行车存钱2分钱，存自行车2分钱，2分钱拉抽屉，拉来拉去拉不出2分钱来，从抽屉里找出来1分钱。这1分钱怎么存车呀？哎呀，神也给我智慧，我就把车骑到哪儿去了？骑到电影院的院里去了。到那儿把车啪嚓一支起来，一锁上，我走人了。谁也不知道那车是谁的，人家是职工们的院，人家电影院职工放车的地方，我把我车放那儿了。我就走人了，把病看完了回来，一开车1分钱没花， 把事儿也办了，这都我记得清清楚楚。各位心里头也顺服神没那么简单的，人都是人呐、啊，都带着血肉之体啊，也是到一发钱心里头就唉唉不服气儿啊，倒是过了两三天靠着祷告这股劲儿就下去了。感谢神吧，咱们就是为了信耶稣啊、受患难是命定的，所以也就顺服下来。这个光景多少拿42.5文钱长达6年之久，6年，到6年，这是话说1963年的年底了，全国第一次工资改革，工资改革，这时候群众们起来说话了，我没有向领导说什么，群众说话了，说是某某人，人家那么努力工作，一直那么对待人家，不给人涨工资，这是群众要求的，在群众要求情况下，1963年12月31号晚上10点钟，人事科的负责人到我家里来告诉我，你转正了，差2小时，因为过2小时再不转正变成64年了，就过期作废了，就差2小时我就转了工资了，这一整从42块就变成53块了。各位，6年之间工资待遇不公正，经济上的熬炼，经济上熬炼，那时候现在我们回起来基本上我们没有买过酱油，我们咸盐是得吃的，我们咸盐不吃，一个没味道，另外身体也不壮，所以我们家吃菜都是白生生的，没有酱油的颜色，酱油那是额外的负担，不吃酱油，基本上啊，不是绝对没有，基本上没有吃酱油。我被我记得不错，也没买过肉吃，神也给我智慧，怎么办呢？到肉铺去了，人家卖肉的把那骨头剃完了，啪就扔在房角那儿了，扔到房角了，那个几乎是等着卖骨头呢，当卖废品呢。我到那儿去把骨头捡回来，我买专门买的骨头，骨头1斤7分钱，骨头回家里头洗的洗的，把这骨头用小刀剃一剃，把肉又剃出一部分肉来，这真叫扒皮刮皮，这叫刮皮，又把肉剃出点肉来放在小碗里头，然后煮这个骨头，第一遍骨头一煮，煮完以后一放凉，油就飘起来了，把油撇出来，又撇一小碗油，第三顿开始吃骨头汤，里边加点山药蛋，吃的味儿相当的美好，也喝了汤，也吃了骨头了，肉在小碗里头呢，你再剃也免不了骨头上还剩点肉，就那么啃那点剩下的肉，喝那个肉汤，岂不是从医学上看是最有营养的，骨头汤最有营养的，妇女生小孩的时候要想下奶就吃骨头汤，那最好的鸡汤骨头汤，所以怎么样，人们瞧不起的东西，神就借着这个养护我们，我们就喝汤，喝多少起码喝3遍，肉剃下来一回，汤又一个小碗，完了喝3遍，这一个买那个骨头，这一个骨头就吃了多少，吃了5遍，吃的那个骨头汤基本都吃的像白开水那样 骨头汤开头是白颜色的，大家都知道的，白颜色越煮越淡，越煮越淡，淡到一个地步跟白开水一样了，那骨头就都煮的白生生的，一点肉都没有了。得，这个这回这一批骨头先煮完了，完了，完了以后，我们把肉拿过来，再加点菜一炒，这叫什么？比如说炒韭菜，鸡蛋炒韭菜，吃了一通炒肉丝儿，炒肉丝儿以后，那个油撇下的油，拿这个油去烙饼，这就变成又是油，又是肉里头的肉，面里有油，油外头也有，面外头也有油，就吃这个烙饼的酥饼。所以我们这一点骨头就基本上吃那么七遍。基本上说，等到下礼拜天我又去买骨头去了。一般人家不吃骨头，谁吃那个瘦骨头？我把它捡回来，就这么一个处理，时间养活我们。这还不算，把骨头吃的白生生的，把它放在墙头上，太阳晒，把它晒得干干的，然后装到麻袋里头去卖废品去，一斤骨头卖六分钱，买骨头七分钱，吃了一大套，喝了一顿汤，完了卖起来这一斤骨头还六分钱。不过你买那个肉骨头的时候，一斤肉能剩下六两的骨头。那么基本上卖了六，和等于什么呢？和等于也就花四分钱，就吃了一个礼拜的肉汤，来烙饼，来炒菜都有的，这是神奇妙的养活。我家里的理发没有上过理发铺，我家的姊妹给我理发，我们自个儿买一个推子。他哪会理发，他给我理的剪的就出了洋相了。理了以后我的脑袋就是扣上个黑锅盖了，白是白，黑是黑，变成个黑锅盖了。我一照镜子也实在是没法出门，就扣上个帽子，准得扣上个三天五天的，那个白的部分长点黑头发了，这样开始戴帽子。我每月理发都他给我理，我姊妹剪头发是我给他剪，到今天我还是给他剪，到今天只剪到今天，他把头发洗完了以后我给他拿大剪刀剪，我还有点这点技巧。谢谢，我们理发的问题解决了。我们来往的信封，各位你给我们寄来信，我姊妹有这个技巧，她把那个信封，她很巧妙的把信封拆开一翻过来再粘上，字在里头，对不对？然后需要给你写信了，她那个信封上写上你名字，寄给你的是旧信封。你别生气，当你接到旧信封的时候，不是不尊重你，是表示跟你亲密。亲密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给旧信封，对那个生人第一次的时候还得给人家好信封，所以接到旧信封是表示对你亲热，看得起你。到今天我的姊妹还翻信封，现在翻到今天，我穿的裤子一条裤子穿两遍，穿磕膝盖就穿白了，磕膝盖穿白了。我的姊妹拿剃头刀沿那个线的缝儿都给裤子拆了，拆了以后一翻过来，不是白面都冲里了吗？里头跑外头了，外头跑里头了吗？他哪会做活啊？他 他是个大学生，一针一针一针的也照着原缝缝上了。一缝上男孩子那个裤子原来是这么样子的，这一翻了以后就变成这么样子了。那个针线活，你像他哪有那个基本功，所以那个针线呢扭扭歪歪，像个好多好多小蚂蚁在那儿爬一样。我也感谢天父，我有个厚脸皮，就这份衣服我能穿出去。我的姊妹还跟我记得跟我做了一份中山装，照着人家样做的，他哪会做衣服，你就可以想象这个衣服是什么个样子，一针一针的这么做我就穿出去了，上这马路上，人家的熟人看见了，哎呦就这样，我说咋样呢，哎呦这样，我说咋样不是很好吗，满不在乎，很给个厚脸皮，啥都能穿出去，一没偷二没摸，干干净净，咋不行啊，你看着不合格，我看着还是美得很嘞。衣服是这样穿法，一条裤子穿两遍。后来有一个老弟兄到我家来串门，看见我这裤子了，过了好多时候，过了好几个月，问我弟兄啊，你们家里丢东西没有，我说没有啊，不对，你想一想，我说咋想我也没丢，然后他拿出来，这是谁的，就我那条裤子，我说这是我的，哦，我说我的裤子怎么最近这一个两月看不见了，这老弟兄把我那个穿两遍的裤子拿去了，他给我做了一条新的裤子，照着这个尺寸做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那时候艰难的岁月是这么过来的。神也给我厚脸皮，装个小麻袋，把骨头装在麻袋里头，到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自行车，就往肩膀上那么一扛，卖废品，上废品公司卖去。街上熟人，好，应该喝水了。